基本可以断言，习近平的接班人不会出现在中共高层的60后里面，最大可能是70后。为什么？要讨论习近平的接班人是谁，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习近平什么时候交班，或者说他会执政到死。习近平本人是1953年6月出生，到2027年21大他正好74岁，到2032年22大79岁，到2037年23大84岁，到2042年第24大89岁。以现在中共高层的医疗和保健，习近平活到89岁非常正常，活不到才不正常。但活着身体好和能正常执掌中国，这是两码事。人过了80，就算精神再好，睡眠、视力、听力，人的反应速度以及抗压能力都会往下走，这是自然规律。你看美国总统拜登80岁出头还在做总统，经常被拍到在会议上打瞌睡，还被川普起了个外号叫瞌睡乔。结果轮到川普上来后，一样也经常在会议上打瞌睡。80岁出头尚且如此，何况临近90岁。如果习近平做到那个时候，每年都会面临各种重大问题，经济、对外冲突、军队、党内人士或者突发事件随时要处理，每天还有一大堆机密文件要看，还要批阅，遇上开常委会经常一开就是好几个钟头。如果有重要的外事谈判，连续好几天都是高强度工作。所以在我看来，他充其量2032年还能正常做一届，但到了2037年甚至2042年，问题就不是他想不想干了，而是一个85岁往上走的人，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所有事，身体上吃得消吗？也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得把权力重心交出去，要么正式交班，把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位置交给接班人，玩垂帘听政，只管重大方向，就像邓小平晚年一样。要么即便不交出这两个位置，实际权力大部分还是得交出去，就像毛泽东临死前那几年，实际的日常工作是周恩来、邓小平和华国锋这些人在负责，只是不断换人罢了。如果从这个方向来分析，我认为2027年肯定太早了，那个时候习近平亲力亲为干一届问题不大，但到了2032年最迟2037年他就得开始进行权力重心的移交了。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点来算，60后接班的说法就站不住了。现在的省部级主力是60后，而且集中在1960到1965年。这个年龄段到2032年是67到72岁。按照过去几届的惯例，大部分人的年龄其实已经明显偏大了。就算看60后里最年轻的，2022年选出的20届205名中央委员，1969年生的只有两个人，北京市长殷勇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贺军科。这两个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到2032年也已经63岁了，正要那个时候才接班，按一届五年算，干满一届就到过去的退休线了，只能当个很短的过渡。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后任就不能打破规矩，像前任一样干到70多岁吗？答案是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政治权力运作中，打破年龄界限和任期规矩是属于最高领袖个人的特殊权利，它建立在对军队和人事的绝对掌控之上。后来的接班人在习近平活着的情况下，既没有这种历史威望，也没有这种政治资本。更重要的是，从权力交接的制度逻辑来看，挑选接班人的首要目的是为国家路线换取未来至少10到15年的确定性。如果你选一个64岁才上位的人，他刚把椅子坐热就碰到了70岁的生理门槛，中共全党立刻就得为下一轮接班焦虑动荡。没有任何一个最高决策者愿意承担这么大的成本去扶持一个干不了几年的短期过渡人物。为了保证政策能稳定执行两届10年以上，选拔的目光必然会越过这批年龄非常尴尬的60后，真正合适的接班年龄就落到了70后身上。 1970到1975年生的，到2027年21大是52到57岁，正式进中央委员甚至进政治局的好年纪。到2032年22大是57到62岁，经验够了，精力还在，干满10年没问题。就算交接拖到2037年，1973到1975年前后生的那批也刚好60岁出头，正好接得上。不管外界怎么讨论习近平还能干多久，也不管他自己有没有选定接班人，有件事已经摆在那儿了，一批70后干部已经进了中高层的关键岗位，执掌地方大省、国务院部委或者核心机关，而他们里头的少数人就会决定2030到2040年代中国最高层的权力去往何处。他们其中有一些就可能是届时的政治局常委，甚至其中有一位就会是习近平的直接接班人。而看这一代人的更替，光看职位换没换人是不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跨代交接是分不走的。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这些人为了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就搞了一个第三梯队计划。进入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的有上千人之多，然后按部就班的往下交班，胡锦涛就是其中典型。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也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年轻干部培养计划中火箭提拔上来的。否则如果按照中共官僚集团正常的升迁速度，他们其实一辈子都爬不到顶。而今天习近平对70后接班梯队显然没有搞那么明显的接班人名单，但却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他在把候选人直接扔到一些重要岗位上，通过残酷的实战轮岗进行动态筛选。而要看70后接班人会是哪些，有三个观察视角可以重点关注。首先是具体治理层面，重点岗位的交班这是最先会发生的，最高领导人岁数大了，就算位置不动也没法像五六十岁那样什么都亲自管。一些关键岗位包括国务院的日常经济调度、中央书记处的公文、中组部的干部考核，还有应急和安全系统的现场处置，还有几个经济大省的实际掌控，这些都得交给年轻的班子。等70后把这些岗位接过去，能独立应对全国性的大事了，日常治理其实就已经交出去了。其次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职位交班，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步，也是明面上的，就是在某次党代会或者人大会上，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些头衔正式换到别人名下。过去的经验是，这一步往往在治理权已经稳定运转之后才走的，就是个形式。最后是真正的权威交班，这是最核心也是最晚的一步，这里指的是大政方针最后由谁拍板，和军队核心到底最终听谁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共整个体系的最高裁决权归谁，这个就不确定了。比如江泽民当了总书记，但那个时候邓小平权威还在，江泽民就只能像个小媳妇伺候婆婆一样夹着尾巴做人，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做不了多久就得被换掉。李鹏这些人一开始跟他说话都很不客气，等后来用离间计干掉了杨家将，拿到了军权，邓小平年龄也越来越大之后，江泽民才算是真正雄起。这三个观察视角搞清楚，未来十年中国政坛最重要的变化大家就能看得懂了。研究接班人不用去猜最高领导人到底是2032年退还是2037年退，甚至更晚，因为不管头衔什么时候交，只要日常治理权开始往年轻一代移，权力重心其实就已经在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70后中间有哪些已经按照我刚才描述的接班路径站上了关键岗位，看看他们是谁，是怎么一路升上来的，他们谁的前景又会更好，值得我们以后重点关注。2022年10月22号公布了中共20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一共有205名正式中央委员，这份名单没有一个人的出生年份落在1970年之后，排在年龄底线上的 只有两位出生于1969年。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一位是1969年8月出生的英勇，当时他还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副市长，在二十大之后就正式当选为了北京市长。另一位是1969年2月出生的贺军科，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来转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和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除了他们俩之外，像陕西省长赵刚、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少军都是出生于1968年。福建省长赵龙出生于1967年。也就是说，在2022年二十大中央委员会把整个70后挡在了正式中央委员的大门之外。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回顾中共过去40年的高层干部选拔史，从14大、15大开始，为了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高层经常会在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里破格安排极少数年轻干部的跨越式晋升。这种做法在当年被称为坐火箭，或者叫做挂职跳级。很多干部在30多岁就当上了副部级，40出头就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甚至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确立了明显的接班身份。但在二十大的人事布局中，这套规矩被打破了。习近平在用人导向上释放了一个信号，过去那种很明显是设计出来的隔代指定不复存在了，这就导致靠特定路径快速提拔的政治快车道被封死了。中央更希望所有年轻干部把每一个台阶都踩实，县级、第四级、厅局级、副省部级，每一个层级都经历完整的周期考核，避免跳级。既然要压实资历，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绝大多数70后干部的仕途天花板就被统一定格在了副部级。按照这一套考核规矩，副部级干部即便再优秀，按惯例往往只能进入候补中央委员序列，很少能直接做正式的中央委员。表面上看，70后在二十大上似乎被压制了，但我们再看看中央候补委员名单，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在全部171名中央候补委员中，出生在1970年及以后的年轻干部超过了30人。中央候补委员在党章的规定里没有在全会上的正式表决权，但他们可以列席中央全会。更关键的是，候补委员是按照得票多少进行严格排名的，一旦有正式中央委员因为去世或者被撤销党内职务或者其他原因出现缺额，候补委员就会按照得票多少在中央全会上依次递补为正式中央委员。从2022年二十大闭幕到随后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随着部分高层人士出现变动，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缺额就开始陆续释放。通过这种方式，第一个70后中央委员也出现了，他就是1970年4月出生的韦涛。在四中全会上，他正式递补为二十大中央委员。韦涛的这一次递补在组织程序上看好像很常规，但它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随着这次突破，70后在中国政坛的突围速度比外界预期的还要快得多。从2023年到2026年，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一些原本在二十大时还只是副省长或者市委书记的年轻干部，用非常快的速度跨过了从副部级到正省部级的门槛。到了2026年，全国范围内的70后正省部级干部已经正式增加到了8人，并且这个阵营还在继续扩容。这些人是谁呢？在地方层面有5位已经实际掌控了省级政府的行政大权。1970年1月出生的刘杰担任浙江省长，1970年7月出生的刘晓涛担任江苏省长，1973年12月出生的卢东亮担任山西省长，1970年4月出生的韦涛担任广西自治区主席。8月29号又发生了一件刚刚落地的人事变化，1972年4月出生的朱宗民已经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财新直接把他称作全国第二年轻的省级政府一把手，并认为他将接替龚正出任上海市长。另外还有3人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系统。1970年11月出生的阿东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注意， 阿东不是俗称，阿就是他的姓，他是位回族。还有1970年10月出生的张承宗，在2026年被正式任命为应急管理部部长。还有1970年9月出生的陈福波，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这八个人是目前中国政坛最具实质意义的70后天团。这个格局的形成意味着70后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3年前，他们还在各个副职岗位上接受组织考察，是随时等待调遣的后备军，而到了今天，他们已经真正执掌一方。在中共的权力金字塔里，省部级干部非常稀少，而且不同岗位之间的含金量并不是等同的。如果你去仔细看过去几十年每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履历，就会发现一点，除了少数掌管军队意识形态或者纪检政法中枢的特定领导人之外，绝大多数能够真正走到国家权力顶峰的决策者，都得在履历里拥有主政地方大省的关键记录。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职业官僚的培养，要求执掌中央的高官最好有地方主政经验。先前韩非子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意思是无论是宰相或者将帅，都要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习近平就曾经多次引用这句话，可见特别认同这种地方主政经验。事实上他就是这么起来的。这种观点在历朝历代甚至成了一种默认的制度，比如唐朝就有句话叫不立州县不理台省，不在地方州县干过那就不能做中央高官。而今天中央部委的部长虽然掌管全国某一垂直条件的政策制定，但他面对的是具体的行业事务，不管是交通、财政还是水利，本质上都是专业技术体系。但省长和省委书记完全不同，一个省往往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内部有工业、农业、金融、治安、医疗、教育，还要面对突发灾害、群众上访以及复杂的官场人事博弈。在地方上当一把手，考验的是一个官员调配全局资源的政治手腕以及掌控社会稳定的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中能够给大局托底。简而言之，部委练的是一朝一事，术业有专攻，地方大省练的才是统领全局。正因为这个逻辑，在目前已经走上正省部级大位的70后中，五位封疆大吏刘杰、刘晓涛、卢东亮、韦涛和朱宗敏，毫无疑问是最具含金量也最值得深入观察的第一梯队。在通往未来最高层权力的起跑线上，只要不出错，他们五个人就已经站在了第一排。这五个人当中，资历最深、履历跨度也最大的领跑者是浙江省长刘杰。刘杰是江苏丹阳人，他的仕途特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起跑早、跨度大、履历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刘杰创造过一个在政界至今仍然被人津津乐道的记录，他是全国第一位70后的省级党委常委。早在2016年11月在江西省委换届中，年仅46岁的刘杰就当选为了江西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刘杰的职业生涯起点是纯正的重工事业派，他是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毕业，随后进入了湖南老牌重工国企湘潭钢铁公司，也就是俗称的湘钢。他在车间技术岗位上干了十几年，一路从炼钢车间技术员干到了湘钢总经理。湘钢可是有几万员工，产值百亿，妥妥的钢铁巨头。而刘杰30多岁就坐到了掌门位置上。2008年刘杰正式走出企业迈入政坛，先是出任湖南商务厅厅长，主抓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随后组织部门启动了对他的跨省轮岗培训。2011年他离开湖南调去了江西，先是做新余市市长、市委书记、主政地级市。2016年他升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成了省委大管家。2018年他再次跨省调动，去了贵州做省委常委，先兼任省委秘书长，后来是省委组织部部长，这就让他有了负责一整个省干部人事大权的经验。 到了2021年，他第三次跨省调入浙江。浙江可不一样，这不但是经济第一梯队的大省，而且还是习近平发家的地方，大本营来着。他在浙江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兼杭州市委书记，随后升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在二十大后又正式当选为浙江省长。在中共的干部考察体系中，跨省轮岗就是识别重点培养对象的最核心信号。一个官员如果一辈子只在一个省打转，容易形成地方派系。而刘杰在短短十几年，先后走过了湖南、江西、贵州和浙江四个省份。这四个省的治理维度截然不同。湖南是中部制造业大省，江西是传统农业向工业过渡的内陆省份，贵州是西南脱贫攻坚和大数据转型的试验田，而浙江则是民营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全国领头羊。更关键的是，刘杰在这些地方分别管过重工业，抓过外贸，当过市委书记，当过省委大管家，管过全省组织人事，还主政了万亿 GDP 的数字之都。可以说，刘杰履历之丰富，在目前的整个70后干部群体中是极其罕见的。一路稳扎稳打，很少有什么重大失误，这也让他成了70后省长之中当之无愧的排头兵。如果说刘杰走的是经典的跨省轮岗，升迁过程非常扎实，那么第二位省长江苏省长刘小涛就有点戏剧性了，甚至称得上是打破常规的逆袭。刘小涛是广东新宁人，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专业。其实2022年二十大171名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根本没有刘小涛的名字。按照过去的官场惯例，一个人想要在党代会后不久迅速升任经济大省的省长，必须先在党代会上拿到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的身份。但刘小涛却作为一个非候补中央委员，2025年直接跨过了一大堆候补委员，坐上了江苏省长的宝座。而要知道，江苏省的 GDP 可是全国第二，经济总量超过了13万亿。为什么刘小涛能够异军突起？刘小涛早年在广东干了很多年，从广东地税局起步，做过茂名市委常委、副市长和电白区委书记，后来担任汕头市长、潮州市委书记，再后来升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也就是说，在广东这个全国经济第一大省，他在税收、财政、地市治理和省级行政运转岗位上都干过。2020年组织部门将他跨省调去了浙江做副省长，随后兼任温州市委书记。2023年10月他再次跨省北上，去了江苏做省委常委兼苏州市委书记，随后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并最终出任江苏省长。他主政过的地方有两个省市极其关键，温州和苏州，这也是中央对他委以重任的重要原因。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机制灵活，但也非常考验地方官对民营资本的理解以及如何协调政商关系。苏州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制造城市，外向型经济为主，这里外资钱密集，产业链庞大且复杂。一个官员在年轻时期能够连续主政温州和苏州这两个经济巨兽，并且在广东、浙江和江苏这三个全国经济实力最强、财政贡献最大的地方政全部担任过关键领导岗位，这在全党范围内都找不出几个先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又严重依赖外贸，在这种情况下，高层急需真正懂经济、懂外贸、懂民营企业运作的官员，而刘小涛正是凭借自己在三个经济大省上的历练，冲破了中央候补委员的束缚，完成了这次非常惊艳的突围。看完了两位在沿海经济大省领跑的省长，我们再来看看来自于内陆和能源重镇的第三位黑马，山西省长卢东亮。卢东亮刚才说了，出生于1973年12月，辽宁康平人。之所以再说一次年龄，是因为在目前的全部70后正省部级干部中，卢东亮是最年轻的。他51岁就正式当选为山西省长，这个升迁速度即便放在过去几十年也是非常拔尖的。卢东亮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的会计专业， 毕业后长期在中国有色金属和铝业系统工作。他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基层财务做起，一路做到了中国铝业集团党组成员和副总经理，随后兼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这意味着他在大型组织管理和财务资本运作上经验显然是非常丰富的。2020年5月，卢东亮走出央企，空降到了山西，开启了地方仕途。他先是担任山西副省长，随后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并兼任大同市委书记。大同是全国著名的煤都，但也面临资源性城市转型的问题。把一位懂大工业也懂财务资本运作的央企高管放到大同市委书记的位置上，中央的意图非常明确，让他在一线实验看如何把一个重度依赖煤炭的传统城市进行产业升级。而卢东亮选择的方向是把大同打造成新能源、新材料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基地。在大同交出答卷后，卢东亮就回了省城，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随后迅速兼任省委副书记，并升任山西省省长。这个履历算得上是非常漂亮的，但卢东亮最大的资本还在于时间。1973年底出生的他，到了2027年二十一大时才53岁出头，到了2032年二十二大时也还不到59岁。在中国，做官做得越高，年龄优势就越重要，越年轻就越能让他在未来的人事洗牌中有比同僚长得多的政治忍耐力和想象空间。而第一梯队的第四位主官，广西自治区主席韦涛，是个少数民族，广西罗城人，壮族。韦涛的职业路径和刘杰非常相似，都是出生于大型钢铁国企。他从重庆大学冶金及材料工程系毕业，毕业后就回到家乡进入了柳州钢铁厂，从基层技术员一路升到柳钢集团董事、副总经理，随后去了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做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柳钢是广西的工业支柱，而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是中国对接东盟、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支点。这段工作经历让韦涛具有了国际陆海贸易和区域地缘战略的宏观视野。2021年，韦涛也是被跨省调去了山西做副省长，随后就进入了山西省委常委班子，兼任省会太原的市委书记。他在太原的主政期间，主要抓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展现出很稳健的地方掌控力。2025年前后，韦涛重新回到了广西，出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政府代主席，随后很快转正，又随后在中央全会上被正式递补为20届中央委员，成为全国第一位70后正式中委。韦涛不仅有大国企和地方执政经验的优势，作为少数民族正省级大员，他在边疆治理、民族团结以及中国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战略中生态位非常独特，难以替代。第五位是刚刚在最后一刻杀出来的重量级人物，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朱忠明出生于1972年4月，浙江海宁人。和前面几位不同，朱忠明走的是一条非常典型的财政技术官僚路线。他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审计学专业，后来又获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还是高级会计师。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浙江省财政厅，从最基层的科员一路往上干，先后做过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和财政厅副厅长。也就是说，他职业生涯最开始接触的就是政府的钱袋子。但朱忠明并没有一直待在财政系统。2012年他被调到温州担任副市长，后来又进入温州市委常委班子，负责瓯江口新区的开发建设。几年以后，他重新回到省级专业部门，先后担任浙江省省级厅的副厅长和厅长，又转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财政和审计，一个是管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怎么花，一个专门盯着这些钱怎么花、有没有风险。2020年，朱忠明第一次跨省，出任了湖南省副省长。到了2021年，他又被调进北京，担任财政部副部长。这一段经历让他的履历开始明显升级。然后到了2024年，朱忠明又被调去了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一个财政和审计出身的技术官僚， 突然开始负责上海这样一个超级城市的政法、社会治理和安全稳定，等于是在给他补了过去最缺的一块复杂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而就在2026年8月29号，朱宗明再次出现关键变化。上海官方公开报道中，他已经不再只是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而是以上海市委副书记和市政府党组书记的身份组织市政府党组会议。按照中国地方政府的人事安排，这通常意味着他即将接任市长，下一步只剩人大程序上的正式任命。朱宗明1972年出生，2026年只有54岁左右。更关键的是，他接手的不是普通省份，而是上海。上海是什么分量？这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又是中央高度关注的直辖市。一个70后干部如果能够正式坐稳上海市长的位置，那么他的政治含金量和普通省长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前面四位地方主官里，刘杰的优势是履历最全，刘晓涛的优势是沿海经济大省的经验，卢东亮的优势是年龄和工业背景，韦涛的优势是边疆与产业，那么朱宗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财政风险治理能力和超大型城市治理经验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比刘杰、刘晓涛和韦涛还年轻2岁左右。如果朱宗明接下来正式当选上海市长，那么从今天开始，他就应该直接进入70后地方主官的第一梯队，而且很可能会成为整个70后序列里最值得重点观察的几个人之一。把这五个地方主官放在一起看，他们的路径其实并不相同，但共同点也很明显，都经过长期实务岗位的锻炼，不是单纯靠机关党务履历一路升上来的。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正省级的起点也只是有机会通往未来最高权力，以后的路会异常惊险和残酷。在中共的晋升规矩中，从省长走向省委书记是仕途生涯中最关键的惊险一跃。省长虽然也是正省级，但作为政府一把手，主要职责是行政执行、抓经济、保民生，而省委书记作为全省的一把手，总揽全局，把关政治方向，掌控全省人事大权，以及拍板重大突发危机。在党内地位上，两者的政治分量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他们中谁能率先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从省政府的行政长官转位为执掌全省大局的省委一把手，谁才能真正把当前的领跑优势转化为未来角逐中枢的实质资本。另外三位同样坐上正部级高位的70后，我把他们放在了第二梯队，原因开头就讲过，在中共选人用人的分量里，能统揽全局的地方主政经验历来都比只管一摊业务的中央部委要重。但这绝不是说这几位中央部委的70后一把手就只是配角。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对中央部委高官的选拔有成见，觉得部委官员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在部委大楼里写材料，通过熬资历上来的机关笔杆子，另一条是在地方规规矩矩干满一任省长，再调回北京兼任部长。可眼下中国内外都不太平，中央部委选人的逻辑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高层越来越看重的不再是四平八稳的机关材料官，而是那些真正在产业一线摸爬滚打过，有过硬专业本事，关键时刻能顶上去的实干性官员。第二梯队里真正值得重点关注的第一号人物，其实是2026年刚刚履新的国资委主任陈福波。陈福波出生于1970年9月，重庆璧山人，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他本科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的是工业管理工程，后来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得工程硕士学位。陈福波走的是一条非常特殊的路线，航空军工。1992年大学毕业后，陈福波进入成都飞机工业系统，从生产一线和基层管理岗位一路干起，后来做过生产指挥长、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最后出任陈飞集团董事长。陈飞是什么地方？中国航空工业最核心的主机厂之一，也是中国军用战斗机最重要的研制和生产基地之一。歼十、歼二十这些中国最重要的战斗机项目都和陈飞密切相关。 而陈福波前前后后在陈飞待了25年。2018年，陈福波又被调到中国商飞出任副总经理。从军用飞机的陈飞到负责大型国产民航客机的中国商飞，他等于把中国航空工业最核心的两个方向都走了一遍，一个是军机，一个是民机。到了2020年，陈福波开始正式进入地方政坛，被调到陕西担任副省长。陕西本身就是中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产业最密集的省份之一，所以这一步既是从企业走向政府，也没有完全离开他最熟悉的产业领域。一年多以后，他进入陕西省委常委班子，转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注意，这个变化很重要，一个长期搞航空工业的技术干部突然被放去管全省干部，这说明组织部门已经不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懂飞机的专业干部使用，而是在训练他的党务、人事和组织能力。2022年底，陈福波再次化身调任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从陕西组织部长再到广东组织部长，政治含金量又上了一个台阶。但陈福波最特别的地方还在后面，2024年他突然离开地方党政系统，重新回到军工央企，出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一年以后，2025年7月，他又调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兵器工业集团和航空工业集团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央企之一，一个干部连续担任两家大型军工集团的一把手，在整个70后高官群体里都非常罕见。而到了2026年6月底，陈福波再次进京，中央宣布他出任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几天之后，国务院正式命他为国资委主任。这就让陈福波的政治分量发生了一个质变，因为国资委面对的是整个央企体系，能源、电力、石油、电信、航空航天、军工、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大量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的超级央企都处在国资监督体系之下。陈福波的升迁路线非常完整，他过去是管一家企业，后来管一个军工集团，现在则开始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监管整个国有经济体系。当然，他的短板也很明显，他还没有真正主政过一个地级市，更没有当过省长和省委书记这种地方综合一把手。如果未来几年陈福波再被放出去补一个省长或者省委书记的地方主政经历，那么他的履历拼图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完整。所以这个人我认为绝对是70后里面必须重点盯住的一匹黑马。2026年刚上任的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宗也是一个技术官僚的典型。张承宗1970年10月出生，辽宁营口人。他早年在辽宁的石化系统干了将近20年，从基层一路做到炼化企业的副总经理，特别是还做过安全总监。石化这一行是工业生产中最危险也最难搞的一类，管过大型炼化装置，特别是专门负责过安全的人，对安全生产的规程、化学品的风险防控和工程管理有一种旁人没有的本能警觉。离开企业进入官场后，张承宗现在复兴当市长，2021年初出任盘锦市委书记，当年年底进入辽宁省委常委班子，随后担任省委秘书长，2023年又跨省调往河北，先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24年年底转任唐山市委书记。特别是唐山，全国有名的重工业重镇，钢铁产量第一大市，这里有大量的钢铁厂、矿山、港口和化工园区，环保压力和安全生产风险在全国都排得上号。可见这一路下来，张承宗对安全生产和突发事件处理应该是有丰富经验的。2026年张承宗奉调进京，直接接管了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部在国务院是个很特别的火线部门，全国的矿山安全监察、消防救援、森林防火、防汛抗旱、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还有特别重大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置都归他统管。这个部门的部长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夸夸其谈，警报一响，随时的应对突发危机，甚至赶去灾难现场。把张承宗这样一个有丰富经验的70后推上应急管理部的一把手，也对应了当前中共不断强调的国家安全。 中央系统里还有一个领跑的是执掌群团系统的阿东。阿东1970年11月出生，辽宁海城人，北大人文地理专业的博士。在整个70后里，阿东的履历很特别，他早年在国家海洋局干了将近20年，从海域管理师的基层干起，一直做到国家海洋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的司长。这些年他参与制定过国家的海洋战略规划，也搞过海岛保护和领海维权的政策制定。2016年阿东离开部委，去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海南三沙市，南海的最前沿。他在那里先后当过三沙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后来升任市长。三沙这个市很特殊，它名义上管着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所有的岛礁级海域，陆地面积全国最小，管的海域却是全国最大。管这里重要的不是什么发展经济，而是南海的大国博弈，涉及到维护海疆主权以及和军队的协同。之后他又被调去三亚当市长。三亚是个正儿八经的旅游城市，这里也让他补齐了管地方经济的履历。2020年他跨省去了东北，先担任吉林副省长，后来升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23年5月阿东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正式进入正部级。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个位置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是有名的年轻干部快撤岛，但这几年群团改革之后，他的定位就变了，习近平不允许再把这里当成年轻人走捷径的跳板，更多是做些青年思想引导的工作，让后备干部有个历练的地方。在我看来，其实这有点鸡肋。张承宗和阿东应急安全和海洋地缘这两块都是国家最要害的安全领域，跟地方省长比，他们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统管一个几千万人口大省全部政务的综合历练。但换个角度，他们在具体的专业上就非常深入，适合应对专业领域的问题。这种经验一般的万金油地方官反而替代不了。将来中共高层权力重新排布的时候，这些技术型正部级同样是绕不开的人选，比如专业型的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又或者某些关键委员会的常务职务，都少不了从他们里头挑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训练里，正部级的位置终究只有那么多，而在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八个人身后，还有一批70后副省部级，他们因为掌握着关键的实权岗位，未来也非常有看头。其中不少人会异军突起，甚至不排除后来者居上，所以也值得重点关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了30多名70后中央候补委员，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在这个第三梯队里，他们要么分布在全国各大经济特区，要么是在直辖市的核心城区，要么是省委专职副书记，又或者管着干部升迁的组织部门。这个梯队的干部距离正部级往往只有半步之遥，但这半步可能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前几天这个梯队就发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主角是刚刚卸任深圳市长的秦伟忠。2026年8月24号深圳七届人大常委会正式接受秦伟忠辞去市长职务，同时任命1973年出生的李运为深圳市副市长和代理市长。官方通报里的表述只有简短的几个字，因工作岗位变动。然后在8月28号公开报道显示，他已经进入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秦伟忠辞任的消息一出，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猜测。秦伟忠出生于1971年7月广西玉林人，他是中国政坛非常有代表性的清华高知技术官僚。当年他本科是在清华化工系，同时修读电子与计算机技术，拿到了双学士，随后继续读高分子材料硕士，进入石化系统工作多年后，又在清华完成了化学工程与技术博士学位。秦伟忠在大型石化央企摸爬滚打20多年，他从中石化规划计划部起步，一路做到中石化九江石油化工总厂的厂长，后来做了中石油集团的副总经理。2019年秦伟忠离开央企踏入政坛，空降广东担任副省长，2021年4月接替陈如桂出任深圳代市长，随后迅速转正，并在2022年的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深圳市长这个极其显赫的岗位上，秦伟忠整整做了5年零4个月。 深圳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版图中的分量不言而喻，它不仅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 GDP 突破了3.5万亿，是全国经济和创新的第一线，更是大湾区建设和深层次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过去五年多里，中国挑战极大，全球科技脱钩，半导体产业链受阻。秦伟忠以清华工科博士的专业背景深度参与了深圳这几年的产业突破，应该说履历很光鲜。正因为如此，才年仅55岁的他，在距离二十一大换届还剩不到一年多的关键节点，突然卸任深圳市长，外界猜疑很大。一个很大的嫌疑是他做过马新瑞的副手。马新瑞做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秦伟忠从副市长升到了常务副市长，而马新瑞前不久刚刚官宣落马。既然报道说他现在去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领导班子，排名还比较靠前，正常推理来看可能是省人大副主任，这就意味着他从一个实权岗位被转去了二线。他的接任者李运同样是一位年轻的70后，年龄更小，长期在农行工作，后来做过建行的副行长，随后空降地方历练，这次由他来接掌深圳不奇怪。毕竟现在高层非常重用懂金融和懂资本运作的少壮派。除了秦伟忠和李运这样直接执掌万亿级副省级城市的明星主管，在第三梯队里还有一条通往省长宝座最正统的标准起跳板，省委专职副书记。在中共的省委常委班子序列里，省委专职副书记通常被称作全省第三把手，排名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这个岗位通常协助省委书记处理省委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建改革和重大事务协调，在部分省份还会兼任省委党校校长或者政法委书记。过去有个人事规律，省委副书记几乎是升任省长或者跨省出任正部级大员的最直接跳板。在目前的70后序列中，有三位重量级人物就在这个关键位置上，诸葛宇杰、石光辉和刘强。诸葛宇杰出生于1971年5月上海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他早年长期在上海的港口航运系统工作，从上海港务工程公司的施工员做起，一路干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的总裁，30多岁就掌管了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的日常运转。走入政坛后，诸葛宇杰先是在普陀区担任副区长，后来先后担任杨浦区区长、区委书记。2016年他出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随后升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2022年诸葛宇杰当选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成为全国第一位70后直辖市党委专职副书记。2023年3月组织部门将他跨省调动，出任了湖北省委副书记。这次调动显然是为下一步升迁做准备，只要不出大错误，诸葛宇杰随时可能向正省部级大委发起冲刺，2027年前后就是个关键节点。与诸葛宇杰同在副书记序列但路径大不相同的是资历非常老的石光辉。石光辉出生于1970年1月，安徽阜阳人，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系毕业。如果回顾整个70后干部的晋升史，石光辉是一个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早在2013年2月，年仅43岁的石光辉就当选为了上海副市长，成为了全国第一位70后副省部级干部。2018年11月，在上海历练多年的石光辉去了西南，出任贵州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2022年4月升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继续兼任政法委书记。你看这个调动跟诸葛宇杰是不是很像？不过石光辉在贵州待的时间非常久，差不多有6年。贵州经济一直不太好，是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份。2024年他又平调去了内蒙古做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虽然在副部级这个台阶上，石光辉停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3年，看似被后来的刘杰和卢东亮等人反超，但他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有长期工作的经验，在未来的干部调配中，这种经过漫长沉淀的老牌副部依然不可小觑，说不定有一天就因为厚积薄发而一飞冲天呢。第三位是刚刚在2026年7月升至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刘强， 他出生于1971年3月，此前长期担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翔毕业于国科大，管理学博士，早年在农业银行工作，还做过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后来离开银行，2018年出任山东副省长，2020年进入省委常委班子，随后担任省委秘书长，后来又主政省会济南。一个懂金融又拥有管理学博士背景的干部，执掌北方经济大事，这是现在中共喜欢的一种人事安排。刘翔就是其中的典型和佼佼者。看完了省委专职副书记这个传统跳板，我们再来看看重点城市的一线市委书记。在这个阵营里，有几位极具代表性的70后省委常委。第一位原本值得重点观察的是崔永辉，1970年11月出生的他，曾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但2026年4月，崔永辉突然卸任厦门市委书记，目前公开去向尚未完全明确，和秦伟忠的变化一样。这也说明70后梯队并不是一路只升不降，越接近21大，人事分化反而可能越来越剧烈。接替崔永辉的同样是一位70后，1971年7月出生的林涛。林涛长期在广东工作，早年做过港澳事务和纪检工作，后来去了上委做市委常委，先后担任宣传部长、常务副市长，之后又做过广东省贸促会的党组书记会长，接着主政河源，先当市长再当市委书记。2023年他升任广东副省长，一年之后又被调进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到了2026年4月再次跨省空降福建，直接进入省委常委班子，接掌厦门。这条履历其实很值得注意，林涛既有地级市主政经验，又做过省政府的副职，还专门经过国务院中枢历练，现在再把它放到厦门这样一个副省级城市和经济特区，显然是在继续给它增加一线综合治理的履历。厦门不仅是东南沿海的外贸重镇，也是对台工作和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而且福建厦门是习近平发家的老地，他肯定会重点关注这里的主观。官员要想升上去，不但要干得好，关键还得是领导知道自己干得好。所以无论是崔永辉还是林涛的一举一动都在习近平的关注之下，风险和机遇都很高。第二位是天津市委常委兼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他出生于1970年10月。连茂军是经济学博士出身，早年在辽宁沈阳工作多年，做过辽宁市委常委兼秘书长。2019年被调到了天津做副市长，随后就执掌国家级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支点，也是北方先进制造研发的基地。连茂军在这里主政多年，容易出成绩，但也容易犯错误。容易犯错误指的就是天津这块地方被中央点名批评过，圈子文化很重，官员腐败那真是一窝一窝，这些年一直不停的出大案。随后在这个第三梯队里还有一位极其特殊但掌握着核心权力的中枢人物必须要说一说，那就是中组部副部长吴浩。吴浩出生于1972年2月河南南阳人，道路以铁道工程博士，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浩早年长期在河南的交通运输系统工作，后来被跨省调去了江西做副省长，并在2021年底升任江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几年后吴浩奉调进京，进入了被称为吏部的中央组织部，出任副部长。一位道路与铁道工程博士出身的技术官僚居然转去了组织部门，后来进入了中央人事中枢，看上去好像有点跳跃，但其实这跟习近平偏好理工科背景有重要关系，而且理工科也更强调组织纪律以及专业化选拔，这同样是习近平用人的偏好。把秦伟忠、诸葛宇杰、石光辉、林涛、连茂军、刘翔和吴浩这些人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高层后备干部的大致画像，而这个梯队的分化也正在加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随着21大的到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顺理成章地跨入正省部级的门槛，成为新的省长或者部长，并锁定下一届中央委员，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可能在残酷的政治长跑中放慢脚步，甚至中途陨落。 过去几十年，在政治局长期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每一届政治局委员当中，通常都会保留至少有一位女性成员。从16届的吴怡到17届的刘延东，再到18届同时进入政治局的刘延东、孙春兰，以及19届留任的孙春兰，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种安排几乎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政治默契。但到了2022年中共二十大，这个惯例就被打破了。20届中央政治局公布的24人名单，清一色全部是男性。这说明在习近平看来，这种形式主义不要也罢，人不行没必要非得凑数。那么到了2027年中共21大，政治局内部会不会重新出现女性委员的身影？在目前的70后年轻女性干部中，领跑者主要有两位。第一位是郭玲玲。郭玲玲出生于1970年7月，辽宁沈阳人。她也是典型的清华高知技术官僚，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路读到经济学博士。此后在中国银行工作了20多年，先后在香港分行和新加坡分行担任过行长职务，随后升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这种在国有大行总部以及海外成熟金融市场担任一把手的经历，让他在整个高温群体中拥有非常少见的国际金融视野和资本运作能力。2018年郭玲玲作为金融副省长空降福建，随后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班子，担任常务副省长，随后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郭玲玲同样也是坐上了习近平曾经坐过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郭玲玲完成了从金融专业技术官僚到地方综合治理主官的蜕变。她的履历厚度让她成为了未来的女性高官赛道上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选手。第二位是从直辖市委常委走向国务院部委的郭芳。郭芳出生于1970年10月，福建德化人，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郭芳同样是在上海成长起来的干部，他先后担任过奉贤区区长和虹口区委书记，随后升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长，成为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女常委。2023年6月，郭芳凤调金睛出任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的升迁路径是典型的地方主政加部委专业管理。其实另外还有一位值得参考的女性官员，四川省长施小宁，只不过她不是70后，而是出生于1969年5月，虽然在年龄上她属于60后的最末尾，但从政治代际的角度看，她实际上是和70后干部处于完全相同的竞争区间。施小宁早年也是长期在上海基层工作，后来做过南汇区副区长和虹口区委副书记，随后出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和普陀区委书记，并在2017年做了上海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2018年他跨省调去了江西做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2021年再次被调去了四川，出任省委常委兼成都市委书记，随后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在二十大后正式当选为省长。目前在全国31个省份的正副一把手中，他是非常罕见的女性正省长。把郭玲玲、郭芳和施小宁的履历摊开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女性高级干部的选拔标准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很多女性升官特别虚，她们长期在妇联、工会或者共青团这些地方工作，干的事情虚头巴脑，升官却很快。而现在女性官员中领跑的唯一例外都是在经济、金融或者重大城市治理的岗位上干过，她们的升迁规律与男性官员没有任何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肯定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要么是大直男，要么就是个男女平权主义者。当然女性隐形的天花板仍然存在，在庞大的官僚金字塔里，女性干部在正厅级和副部级层面的人数本身就极其有限，能够一路杀进省长甚至省委书记这些核心岗位的更是凤毛麟角，这恐怕跟男性更适应中共官场有巨大关系。这就导致在政治局层面的选拔中，女性候选人的基数一开始就极其狭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几代高层本来有很强的理工科技术官僚传统，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都是技术官僚出身， 但随着市场化和法治建设推进，2000年后你会发现，涌现出的高官中，很多人是学法律、历史、哲学或者政治学，要么是在机关里长期从事政策研究，要么是做宣传和组织人事工作。因为那个时代，重心是体制机制改革、招商引资、法治建设。文科政工型官员因为擅长宏观理论阐述，擅长机关文案运作，往往能迅速脱颖而出。但是我们刚才梳理的70后领跑者的履历，文科政工干部几乎消失了。工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特大工程技术专家这三类人，在整个70后高级干部的核心层里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比例。与高学历相呼应的是，他们职业生涯起步平台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共青团系统、中央部委综合司局和地方党委办公厅是年轻干部快速升迁的经典摇篮，而今天的70后高官相当大比例是从实体工业国企甚至央企以及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专业背景的全面巨变？这显然是跟习近平的偏好有关，但更实际的是中国面临的内外宏观环境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大国博弈时代，逆全球化加剧，外部极限科技制裁，全球供应链深度重组。在内部需要解决的困难也很多，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隐形债务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出清，还有极端气候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频发。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家治理的逻辑已经从过去的和平扩张时期的常规行政管理变得极具战备色彩和极限危机管控。高层在选拔这批未来接班梯队的时候，最迫切需要的不再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的人，而是那些实战型专家。比如面对金融暴雷和债务风险，一个学文史政工出身的官员可能连信托穿透和影子银行的资金池结构都看不明白，而像郭玲玲这样在国有大行的总行管过千亿资产，在地方处置过金融风险的专业操盘手，一眼就能看穿其中的风险漏洞。伴随着群体画像的改变，这一代人的升迁晋升路径也被彻底重塑了。过去为人所熟知的火箭式提拔在这一代人身上彻底绝迹。中国人士现在有个默契，年轻不是借口，任何人都必须在基层经受全周期的考验。我们可以把一个典型70后高级干部的晋升路径拆解一下。第一步，大型央企车间技术员或者大型银行的基层网点，干满10年以上，建立最底层的实务经验。第二步，升任央企高管或者省级直属厅局一把手，初步掌握一个行业或者垂直系统的调度权。第三步，空降地级市，担任市长或者市委书记，或者担任直辖市核心城区一把手，开始直面复杂的地方民生、经济发展与维稳大局。第四步，跨省调动，升任副省长，并迅速进入省委常委班子，分管组织、政法或者兼任省会城市一把手。第五步，升任省委专职副书记或者跨省出任省长，正式进入正省部级的国家高级干部行列。而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明确的治理政绩作为背书。一旦在某个关键岗位上出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金融暴雷或者严重政治失误，长跑就可能会立刻停止。这种选拔机制强调台阶完整，注重跨界锻炼，虽然拉长了干部的培养周期，但也更容易筛掉那种光会写报告吹牛逼的空谈分子，确保最终能够走到正省部级大位上的人都具备了专业技能和抗压能力。2027年到2042年这15年，一共会经历4次的中共全国党代会，这意味着这是4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2027年中共21大，届时习近平74岁。在21大上最确定的变化是70后干部对中央委员会的规模化接管。在20大上被整齐挡在门外的70后群体，将在这一届党代会上迎来井喷式的集中进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30多位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在各省快速晋升的70后正副省部级大员，绝大多数都将顺理成章的转为正式中央委员，甚至有可能占到中央委员总人数的1/3以上。 根据指标意义的看点在于政治局层面。到了2027年，领跑的70后干部年龄在54岁到57岁之间，这正是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黄金起步年龄。在这届党代会上，还有可能会打破20届政治局60后全包的格局，首次出现70后的政治局委员。这一步的迈出意味着70后正式靠拢了最高权力层。当然，从他们目前的位置来看，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节点，2032年，中共22大，届时习近平已经79岁。而1970年到1973年出生的这批70后领跑者，年龄正好来到58岁到62岁之间。从政治成熟度、身体经历以及主政周期来看，这是他们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一届党代会上，无论最高民意职务，也就是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如何安排，70后都会大概率全面接管许多最核心的工作，包括国务院日常运转、中央书记处公文流转、中组部的干部调配以及关键的安全防护系统。这也意味着治理交班会在这个时候实质性完成。第三个节点和第四个节点，也就是2037年，到时候习近平是84岁，2042年习近平是89岁。当最高领导人的年龄走过85岁甚至逼近90岁的时候，无论这个人的政治意志有多么强大，客观现实都会要求日常权力和实际的决策重心必须下沉到年轻人手上。即使名义上的最高职务因为特定政治考量依然保留，比如习近平仍然保留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位置，但名义权威和实际治理权力的剥离也必然将在这个阶段达到顶峰。到2037年，出生于1973年到1975年左右的中生代70后，也将在60岁出头的成熟期全面顶上核心大位，彻底完成整个政权中枢的代际换血。所谓的职务交班与权威交班究竟会在哪一年以何种形式完成，这取决于未来一些年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烈度以及中国宏观经济转型的平稳程度，当然还有习近平个人的最终决断。但无论形势如何，事实上的治理交班早在2030年代初就会无可阻挡的开始发生。所以我研究这一批70后高级干部，不只是给大家一串官员的名字和升迁年龄，更是想要告诉大家，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权力的交接已经在无声推进，一大批理工科和经济学背景的70后掌舵者终将在2030年代的狂风巨浪中走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聚光灯下。我是曹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